全球第一大 FPGA 公司赛灵思以后要叫 AMD 了。月底呢，中国批准了 AMD 对赛灵思的这个收购。这次收购呢，花了 AMD 350亿美元，相当于 AMD 2年多的收入。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呢，我国这个监管部门呢，并不是无条件的放行啊，而是附加了这个5大限制条件。那么两个美国公司之间的收购为什么需要中国去批准呢？那么中国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去附加这5大限制条件？收购完成之后呢，会对国内外芯片行业带来怎样的这个变局？那中国芯片卡脖子的状况是否会因此而改变？那么今天就一起来看一下。那不了解 FPGA 的朋友啊，可能没听说过赛灵思，它是全球最大的 FPGA 芯片厂商，全球的市场占有率呢超过了一半，中国的这个市场占有率更是超过了 55%。 那么不知道 FPGA 是什么的朋友啊，也没关系，只需要知道这是一种特殊的这个高性能的芯片，是这个通信啊、军工、航天这些关键领域的基础性芯片，而且呢也是我国卡脖子的芯片类型之一就可以了。那再看 AMD 啊，它是全球第二大桌面与服务器 CPU 厂商，这两年呢由于 CEO 苏姿峰这个苏妈的穿越式的领导啊，以及友商的持续拉胯， AMD 持续了每年超过50%的这个极高速的增长，而 AMD 发展的重心呢就是数据中心业务。那么好巧不巧的是啊，这恰恰也是 AMD 和赛灵思业务最大的重合之处。 AMD 坐拥 CPU 和 GPU 两大核心，那就差 FPGA 这个数据中心的关键芯片了。那么赛灵思的 FPGA 对 AMD 的这个核心业务有着非常大的补强作用啊，可以说补上了 AMD 最大的短板。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 AMD 要花350亿美元重金收购赛灵思了。那么2020年10月啊， AMD 收购赛灵思的消息公布之后，全球的芯片业为之震惊。这个交易呢被称作世纪大收购啊，不仅因为数额巨大，而且因为收购之后啊， AMD 会同时拥有 CPU、 GPU 和 FPGA 三个主要的芯片产品，并且一举超过了老对手英特尔，成为 FPGA 领域占有率最大的这个公司。谁能想到啊，几年前 AMD 还在生死边缘去挣扎啊，几年之后竟然就拥有了垄断市场的能力。那么虽然 AMD 和赛灵思都是美国公司，但是他们在全球范围内经营啊，中国更是这两家公司非常非常重要的市场。那么只要收购之后还在中国经营，那就需要受到这个中国市场的监管和反垄断的审查。事实上啊，在2021年的这个1月， AMD 就向市场监管总局提交了这个反垄断的申报，但是因为材料不全被要求重新补充。那么经历了多次的这个延期啊、这个撤案啊、再立案、再延期、等等一系列的操作啊，终于在1年之后完成了审核。那么为什么这次收购会带来垄断呢？那就是因为赛灵思在这个 FPGA 领域有着绝对的市场主导的地位，这样一来呢， AMD 就可以选择搭售 CPU 和 GPU。 也就是说你想买赛灵思的 FPGA 那没问题，但是呢你同时也要去买 AMD 的 CPU 和 GPU， 否则呢连 FPGA 也不卖给你。搭售其实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套路啊，甚至已经成为某些行业的这个潜规则。比如说你买爱马仕的包包啊，会让你先买一堆鞋啊、这个丝巾啊、配饰啊，甚至餐具或者是家居用品，俗称配货。那你为了去买 A 就不得不去买它的这个 BCDEFG， 这明显就是利用了竞争优势，损害了客户的选择权。此外呢，很有可能他们压根儿就不给竞争对手去提供 FPGA 了啊，或者是不再好好的去适配其他 CPU 和 GPU。 那么由于 FPGA 被广泛的用于这个芯片制造前的测试和原型验证环节，这就会直接提高这个竞争对手研发 CPU 或者是 GPU 的成本，削弱他们的竞争优势。那比如说这个蓝红绿三个饭店啊，都需要去用这个鸡蛋去做菜，结果蓝厂和红厂呢把下单的母鸡都买了啊，而且宣布鸡蛋从此自产自销，那么绿厂呢就悲剧了啊，没有鸡蛋下锅了。所以呢，我国的这个市场监管总局呢就对这次收购提出了5个附加的条件，对前面提到的各种这个垄断的风险啊进行了一定的限制。那么这5点文字很长啊，完整的链接呢在下方的评论区里，我提炼归纳成了以下5个要点。第一，不得强制搭售或者是限制单独购买。第二，向中国继续供应 CPU、 GPU、 FPGA。 第三，确保赛灵思 FPGA 兼容 ARM 和其他的处理器。第四，保证 AMD 的 CPU、 GPU、 FPGA 和其他厂商的兼容性。第五，对第三方厂商的信息采取保密措施。说白了啊，这5条就是要求 AMD 在收购赛灵思之后，不能因为很多公司对赛灵思的 FPGA 芯片有刚需，就强制要求他们选择 AMD 的 CPU 或者是 GPU， 也不能给这个友商提供落后的 FPGA， 更不能限制赛灵思 FPGA 和友商的这个协同使用。那么要注意的是啊，这5个要求适用于这个中国境内市场，6年之后才可以申请解除，而且每半年呢还要报告履行的情况，并且由第三方进行监督和判断。那么有了这个中国的放行啊， AMD 收购赛灵思这个世纪交易也通过了它最后的关卡啊。前不久苏蚂蚁乐观地表示，这次收购呢会在今年的1季度完成。 那么 AMD 收购赛灵思要解决的最关键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利用 FPGA 提升自己数据中心的这个市场份额。 FPGA 这个芯片啊，最大的优点就是它的灵活性，它可以根据不同的这个应用场景的需要改变自己的功能，性能呢还比 CPU 要高，功耗呢比 GPU 要低，适用范围呢比专用芯片 ASIC 要广。所以 FPGA 的这种优势啊，特别适用于那些仍然在蓬勃发展当中，但是相关的标准和算法还没有实现统一的这个场景，比如说这个人工智能，比如说 5G 通信，再比如说数据中心。所以正是因为 FPGA 搭建起了这个专用芯片和通用芯片之间的这个桥梁，同时保证了高性能和低功耗，所以有越来越多的这个互联网公司呢都开始在数据中心里头使用 FPGA 了。最典型的呢，有之前介绍过的这个微软的 Catapult 项目，还有这个阿里云的这个神龙服务器。数据中心呢是当前和未来最大的市场热点啊，它里面有三种关键芯片，分别是这个 CPU、GPU 和 DPU， 而 DPU 的最主要的实现方式之一就是基于 FPGA。之所以需要这么多的芯片，就是因为单靠 CPU 或者是 GPU 打天下的年代啊，早就一去不复返了。各种应用和这个算法层出不穷，就需要充分的利用不同的这个芯片的独特优势，去取长补短，给客户提供一个完整的这个解决方案。那么在这几类芯片里啊，英特尔是最全的啊，涵盖了 CPU、GPU、DPU 和 FPGA。英伟达呢，它的 GPU 实力最强，也通过收购以色列的公司 Mellanox 获得了 BlueField DPU 的产品。它也在寻求去收购这个 ARM 去补强自己的 CPU 能力。当然了，这个收购阻碍重重啊，能否顺利的推进，目前还尚未可知。但是 AMD 已经集齐了三块拼图里的两块 CPU 方面呢，他们有基于 Zen 3架构的7纳米工艺的这个米兰 EPYC CPU， 也发布了基于 Zen 4架构和台积5纳米工艺的热那亚 CPU。 那么 GPU 方面呢， AMD 也有这个 CDNA 架构的 Instinct 数据中心这个 GPU 系列。凭借这些产品呢， AMD 也在不断的蚕食原本由英特尔统治的这个数据中心的市场份额。但是和这个英特尔和英伟达相比啊， AMD 一直都缺少像 FPGA 这样的这个数据中心的硬件加速器，很难给客户提供一个这个完整的解决方案和产品组合。那么目前的这个 FPGA 芯片的市场格局啊，赛灵思占据50%的市场份额，被英特尔收购的这个 Altera 呢占据35%，另外两家美国公司 Lattice 和 Microchip 各占6%，那么其他的所有厂商就去瓜分剩下的那4%。所以在收购了 FPGA 第一大厂赛灵思之后啊， AMD 就能同时提供这个高性能的 CPU、GPU 和 FPGA 三个主要的芯片，形成了完整的高性能的计算体系。不仅补齐了短板，还直接把短板变成了长板，甚至还能起到1+1+1=3的这个效果，这明显就能帮助 AMD 实现弯道超车。那么按照苏妈的能力和野心啊，AMD 肯定不止于此，除了数据中心之外，收购赛灵思还能帮助 AMD 取得这个产品形态、业务领域还有公司体量三个方面的提升。那么从产品形态方面看啊，现在 FPGA 和 CPU 是两种分开的芯片，如果要一起工作呢，那 FPGA 就一般是以这个 PCIe 扩展卡的形式去存在，这其实并不是很方便，而且非常影响它的性能和功耗。英特尔呢曾经希望把两个芯片凑在一起啊，但是由于各种这个技术和非技术的原因并没有成功。所以如果 AMD 借此机会再尝试一下这个事情啊，把 CPU 和 FPGA 封装到一个芯片里，那么借助台积电的先进的工艺去制造出来，那将会直接去拉爆 AMD 在数据中心的竞争力。其实除了数据中心之外，收购赛灵思会帮助 AMD 进入工业、汽车、通信等等细分的市场，进一步的将 AMD 的触手扩展到更多的领域。当然了，这次收购也会帮助 AMD 的体量更上一个新的台阶。那么根据 IC Insights 的估算啊， AMD 收购赛灵思之后，公司将成为全球营收最高的十大芯片公司之一，会超过德州仪器和联发科，紧跟高通、英伟达、博通之后，或许现在真的应该再囤点 AMD 的股票了。那么对于中国的芯片格局来说啊，这次收购会有两方面的影响。首先呢，两个巨头合并成更大的巨头，会让强者更强，弱者更弱，也就是所谓的这个马太效应。这样对国产 FPGA 厂商呢带来更大的挑战。我国其实有大大小小这个十来家的 FPGA 公司啊，比如最新上市的安鲁科技、复旦微电子，还有这个高云半导体啊、紫光同创啊、精微奇力啊等等，他们大都做的呢是这个中小规模和中低密度的 FPGA 产品。但是在高端的 FPGA 领域啊，比如说这个大容量、高性能的 FPGA 芯片，赛灵思和英特尔占据了超过80%的市场份额，国内厂商的差距呢还是很明显。 那么中国队收购附加的五个限制条件啊，条条说的都是这个反垄断的事情。那么当屠龙者变成恶龙，我们也应该有自己的这个应对的方式。那么除了法律条款的约束之外，其实更重要的啊，还是自身能力的提升，而且去培养更多的这个从业和专业的人才。但是积极的影响啊，就是这件事情或许会促使国内的公司和研究加快技术研发的脚步。很多芯片从业者都开玩笑的说啊，要感谢特朗普的这一系列操作，让我们意识到了卡脖子的问题啊，并且正在迎头的赶上。我也很期待那一天的早日到来。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有用请点赞，喜欢请关注，我是老石，我们下期视频再见。